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向往就是我要怎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怎么在未来这样子的媒体界面底下，或是未来一直在发展的这种科技底下，
可能会越来越迈向不真实这件事。
对，我怎么在这里面找到真实，
保留你原本的那些真实，
对，怎么找到真实，怎么找到所谓的你在这样的虚拟里面怎么找到在场，就是我人会在场，我感受到在场。
你现在收听的是 Stanco Week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文一。今天我们要与你分享一位 coder 背后有趣的故事。我们欢迎今天来宾大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大哉，然后就叫我大哉就可以。
好，大哉，大哉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就是你在学什么，然后你现在在做什么
？OK， 我过去是念戏剧系，那我在戏剧系做的事情是属于比较幕后的事情，就是我是以设计、灯光设计为职业在做我的人生这样子。对，所以我在学校学的就是以灯光 这方面的为主。那到我毕业之后，其实也在做灯光设计。那这是我前半的一些人生在做的事。
但你不是读什么北艺大、台艺大的戏剧，对不对？
对、我是念台大戏剧系。
为什么会想要读戏剧系？然后为什么会是台大戏剧系
？OK， 其实应该说那时候高中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啦。那因为我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跳舞。那对，所以我对本身对于所谓的表演这件事情，或是所谓表演艺术，大概有一点点了解，或是音乐这种事情，也蛮有感受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其他的一些，因为我其实高中念的是东山高中，而且我还是医科班这样子。
医科班是什么？
医学科
医生的那个医科。
对，但因为应该说东山本身就有分级啊。所以他最好的班级就叫医科班，然后大概就是二三类为主的人会组成的。那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的目标真的就是
医学系，
或是至少是理工科为主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对这些科系本身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就不管是理工科的或是三类的科系。对，所以那时候就考的成绩就好像可以上台大戏剧系，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对这样的领域也蛮好奇的。
那你说你以前跳舞者是热舞社那种跳舞，还是说你有真的一个什么？
对，我以前是高中的时候就是跳
东山热舞社。
对对对对对。
OK， 好。
然后因为其实我国中的时候也是管乐团，就是、就是也有学音乐，
就你好像人生一直都跟表演那件事有点关系。
对，不管是音乐，不管是舞蹈，然后艺术本身的东西，好像一直早期就在接触。对，然后就觉得那也许去台大戏剧系是一个还不错的路。对，那当时有没有想说，也没有想说我到底要可能变演员还变什么，就想说就去了再说這樣，
就听起来蛮好玩。
对，
然后那你那时候应该是你们班上你身边的朋友什么对于像台大戏剧有什么评价，也不是评价，就是有什么想法吗？
你说同学们吗？
对啊，或是家人，或是
家人其实倒也还好，他们就觉得喜欢就去、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成为怎么样的状态，那如果觉得有兴趣，然后而且这边是可以学到东西，那我就觉得他们也觉得 OK 这样。对啊对啊。
然后你身边你的高中同学很多都是在台大医学系吗？或是医学系？
我没有，我的同班同学没有。我其实我们班也蛮微妙，反而后来大家也是走往各种不同的领域。那当然有些人可能真的就很往二类去，
就是很原本预期的
路线，物理系啊这种的。但其实也有人去念像心理系，或是去完全不一样，可能偏商业相关的也都有。就其实大家的路也走得蛮有趣的这样。对对。
那你进去台大戏剧系之后发现是你喜欢的吗？
其实我觉得是蛮喜欢的，但是而且应该说就是蛮出乎意料。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我其实后来主要都是在做所谓灯光这件事，
幕后的
灯光设计这件事，就是所谓设计或者所谓技术为导向的工作。那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想过的，
因为你可能原本预期是跟你自己会表演那些。
对，因为刚好台大戏剧系的面试方式是要面试。
对，
那面试它会分不同的组别面试。
对，
那刚好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是选择表演组去面试。所以我面试进去的时候是用表演组，
是表演。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大概到大一下之后，我就决定我要走可能是以设计跟技术这个为主的领域去发展这样子。
为什么啊？
我觉得这也蛮神奇的，就是 这个就说到我个人对于光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种向往。对，所以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看到光跟空间跟可能整个舞台还有跟音乐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我是被它很深深的吸引，所以就决定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从大一下开始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灯光这样子。
对，光就是在处理光这件事情，然后光怎么在空间跟观众产生一个连结，或是跟表演者产生一个连结这件事情。对，然后直到现在我还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
好酷哦。因为我完全不太懂这些部分，就是所以灯光设计主要在做什么？就是你的你会怎么设计一个灯光？就是一个舞台剧来说好了。
OK， 因为其实我们先讲最基本嘛，你光本身是去照顾表演者嘛，这是必须的，因为
光的目的是为了照顾表演者。
因为观众必须很清楚的看到舞台，
对，
很清楚看到这些表演者嘛，
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首要的目的嘛，而且第二个就是你要让他们好看嘛，
好看，
因为光有各种角度，
没错，
那你不可能做一个让他看起来很诡异或是很奇怪的光，你要很符合，
所以这个好看其实是有某种定义的，
对，但这个好看当然是会符合一个文本的脉络
，OK，、
嗯、然后它会 fit 这个文本脉络之下，或 fit 一
个情境
氛围，
这个、
对对对、所以你必须去很。巧妙的去设计不同的状态，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我们要让观众可以被带入到这个剧情或是这个情境里面、所以同时你在视觉上就必须处理，也必须去处理这样的氛围、所以光本身其实就是我刚刚说最基本你要先照顾演员，然后再来你得创造适合的氛围，然后
帮助观众可以带入那个情
境，对，同时也会帮助演员，因为演员会感受到那个状态，所以他就可以也是在他等于说他会相信他在那个状态底下是那个角色、
然后你很着迷于设计这个光的，
我应该说我很着迷光本身带来的这种连结跟极度真实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任何的 live house， 就是演唱会啊、或是、对，那个、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嘛，你也可以用很大的电视，或是你甚至可以用 VR 头盔，你都可以看一场 live show，
对
对吧？可是你终究感受不到那个 live 这件事情，
对，
你没有办法切身的感受到，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而且这件事情只有在现场，而且当有光出现的时候你是可以很切身的感受到，举例来说就是当你真的去一场 live show 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音乐，但是然后你也感受到你视觉上你得到了一种能量，那这个能量就是来自于光、它可能是搭配着音乐的一种 flow， 或者是它是一种光散发出来的能量，或是一种温度，然后搭配现场的这种噪音，
对，
所以你会感觉到你是很真实的存在在这边，
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目前就是科技，比如说你用 VR 或是你带什么设备然后营造什么效果是没有，还是没有办法办到的？
我个人，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它目前就是做不到的，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去踏入数位的一个很、我应该说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哎，这可能是一个我想要去走往数位的一个契机、因为等于说我应该不是说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科技而我要迈向科技，而是我对于这样的科技产生批判，
好奇，批判，
或是产生也是好奇，或是产生问题，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往科技走，可是我们却一直在脱离真实。
哇，你这句话真的好有艺术。
对，就是
我们在脱离真实。
对啊， 是吧，就是我们其实越来越疏离、人跟人之间距离其实是极度的越来越疏离、可是我们却一直往这边推，就是让我觉得很有点困惑。那如果我们要一直接受，就是我们如果单方面接受，那就是、那你就只能接受。
可对你来说你会有点拉扯，对不对？
对啊，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踏入这个领域、因为我想要真的了解他们、然后我想从这之中，当我了解他们之后，我去思考的是，那我怎么把我原本感受到了这种在所谓现场或是 live 这件事情得到的这种很真实的感受拉进数位，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拉进数位的世界里面。
所以其实
是我在主要
尝试要结合吗？尝试要融入你原本对于这些实体的这些感受。
所以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要念书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你当初是怎么认，就是 你是什么契机下让你接触到 Stanco 或是来接触到城市？因为如果原本你的人生的路上感觉真的是跟城市真的八竿打不着，
其实也不会到打不着，因为其实在、我后来出来工作之后，我有碰到先说我们在做灯光啊，灯光本身是一种，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机械，
对，
那因为它要透过可能我们会称那种叫光闸的开合，或是控制混色，或是控制不同的图案去创造不同光的效果。那其实这些通常也是需要一个我们称为叫 programming 的一个过程。
Oh, okay.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控制台，那要去 program 这些所谓的数位灯光。因为像现在这些灯光不是像电灯一样，就是开跟关，它不是零跟一而已，它是一个可能。
因为你是不是有点像音乐，就是调音这种感觉吗？混。
对对对，但是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参数，你需要去调整。那这些参数，你又要把它写成一个我们人眼看得出来的一种画面，
对，
你就必须有一个 program 的过程。所以它也是有个逻辑性，然后你必须去写出那些逻辑，然后它变成一个一个的这种序列，
okay.
然后你让它这些序列才让它去呈现在现场。
哦、oh. ，
对，所以在过往我本来在做的事情，应该说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本来就会分至少三种角色，一种是专门处理现场硬体技术的，那一个是处理就是设计，所以它处理可能是概念，它跟文本的关系，那还有一个就叫做 programmer， 所以 programmer 就有点像借在帮设计师把他的概念实作出来的一个
角色，实作成那个参数这样子，写成参数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同时会做设计加 programmer 的角色，所以在我做灯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想问这你讲的这个事情是这几年的灯光的改变吗？还是他以前就是这样？
的确是在可能在2000年以后，或是2010年以后、
哦、
当越来越多的活动包含演唱会、包含各种类型的活动，其实这也跟着科技就是以硬体技术进步有关系啦，因为硬体越来越复杂嘛，这些灯就已经不是只有零跟一了，这些灯有越来越多的参数，一颗灯可以做千千百百种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在推进了，但是因为随着控制系统的一直在更新，所以它的这个 program 的一个状态也越来越复杂，
所以其实技术要一直不断的变化，
对啊，所以你会影响到产业的架构或是人员的需求，你不只是要开跟关而已、我开跟关之间我可能想要什么，我要走一个很漂亮的曲线从这边亮到那边，这都得去 program 去写它的、对，所以它就是一直在发展，
对，
所以对于 program 这件事情我大概就已经有蛮深的概念，那只是当然没有直接写到程式，但其实是你已经在写某一个、可能说某一个已经被再更 high level 的一种程式的状态、就不是直接写程式语言，但是它也是架构在程式语言之上的某一种语言，但是可能专属于我们灯光的这个领域、
这个是在你还没有开始学程式但是在开始做灯光的
就已经在
做，就是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在
做，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跟这样子的训练的、对对，然后这是所以等于我有大概这样子的背景嘛、那再来是我在工作之后有碰到不同类型的公司、那有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些公司叫做所谓的互动公司、那这些互动公司本身就是以写程式或是帮客户或是帮不同的表演创造观众跟空间或是观众跟表演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的视觉、那如果你要写互动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 要直接写到程式了，
对，
因为你需要一个 input 然后你会有一个期待的 output 嘛，
对
对，所以在工作过程中碰到这些公司之后就知道原来我在做的这些事情跟他们在做的事情是相像的，就是它本质上是相像的、只是他们是在往更底层，而且我发现在往更底层的时候你可以延伸的触角更多，你可以创造的东西是更多的，因为你
像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只是在我这个灯光领域的时候我会很被局限在、因为它等于说这个语言是更 high level 嘛，所以它是被框在一个框架之下、所以你只能在这个框架之下完成某些特定的任务，
对，
那可是当你回到比较底层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可以
就反而可以开发出更多东西，
对，你可以、或是你可以创造一些你甚至没有想过的事情，对，所以我才开始去往觉得我要往底层去走这样子，对，那时候就发现有 Stanco， 然后发现有 Stanco 也是因为 我其实大概在19年就有想过要不要出国念书了。
19年的时候。
19年20对，然后、嗯、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先去考托福嘛。
嗯。
对，然后我就去那个
SK2 托福。
对对对。然后应该是那时候他们刚好有，刚好应该是那时候 Jerry 刚回来。
对。
对，所以我有看到这个讯息，但是时间上我、嗯、他刚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办法上，所以我但我就知道，哎、欸，
你在上托福，但有对 Stanco 的印象，
就知道哎、欸、有一个单位在那边、嗯，然后因为反正就是在大安那边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也蛮顺的，就是如果也来再來上这，所以刚好就是，所以我刚刚说就是后来就疫情嘛，所以我在2019年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还没有时间，但2020的时候，哎、欸，哇。那个工作各种取消，就是因为疫情来了嘛、嗯。
但是你2019年准备托福的时候，你准备完，你没有马上准备要出国吗？
对 对，
是因为疫情没有，还是 就人生就突然没想说那么快？
对，然后对，我觉得也就是刚好停下来，
okay,
停下来思考了，
okay.
然后觉得哎、欸，好像我可以再待一下，然后再准备一些事情。
嗯，
因为如果是在2019年就要出国，我可能会要去念的会跟我原本的领域会比较相像。
如果你2019年要真的出国的话，你会念什么？
应该会是以也是以设对对，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领域去发展。
OK，
对，那但是我那时候等于说，就像我刚跟你说，我可能已经产生一些问号了，
对，
产生一些对，然后产生好奇、嗯，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花点时间先去把这些事情了解，包含了解所谓的底层的事情，就是 code， 或者了解这些东西怎么被应用，
对，
都是。所以一来就是一条路，就是先去把 code 这部分补习，然后二来也是去把理论方面去补习，所以我也去了清大去念书这样子，然后所以在2020刚好就停下来，那就有这个时间就去 Stanco 上了001这样子。
所以是一边在清大读书一边上 Stanco
对，但应该有一点点前后啊，就是 Stanco 应该是先，
嗯，
然后但因为你台湾研究所也是你申请的是隔一年才会去啊，
对，
所以应该是同时我可能在申请台湾的研究所，
申请然后同时上 Stanco， 然后入学，
对对对，
过几个月入学之后再去，
对对，就后来就去清大这样子。
哦，那你在清大读的是什么？
就是科技艺术研究所，所以他就刚好是符合我的，对对，
回你的疑问，
符合我的一个对对符对我的疑问，然后又可以容纳我过去的一个背景，
嗯，
然后我过去的经验这样子。那同时在这之上，我去拓展更多可能在理论思考的方面的一些深度这样子，因为这些事情终究不可能仅限于我们看到的商业表象或者应用的表象，它终究有一个它为什么会出现，然后它会走向何方的这个可能性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读书的这个状态比较有机会去探索
的。
对，因为你真的在工作的话、嗯、你就会一直工作，
对，
然后你对啊，然后就你很难停下来、嗯、因为我觉得你不停下来就没有办法思考这件事情、
嗯、当然可对你来说思考是很重要的，
对对，所以刚好有这个 moment 强迫自己停下来、
嗯、
对，然后就走到现在这个状态这样子。
那你当时读科技艺术的研究所，那可以跟我们分享科技艺术在做什么？
OK， 我念清大科技艺术研究所嘛，那其实通常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广泛的词，科技艺术是一个广泛的词，所以它本身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program、
嗯、
那像我的同学也是来自各方，可能有来自、欸、也有来自剧场的，那也有来自可能传统美术系的、
嗯、
甚至有来自建筑系的、
嗯、
还有 来自那种类似政大那种传播学院的同学、
哦、传播、哦、
对，所以就是其实它是各方的人都有可能、
哦、艺术听起来很广，
对，然后科技也很广啊，
没错，
你要什么叫科技，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定义，手机也是，网络也是科技啊、嗯、你怎么去运用它而已，那所以每个人做的方向都不同。那 大体来说，我们学校有在做可能就是像大家知道可能像是虚拟实境的东西，那或是像还有一个叫动态捕捉，
嗯，
动态捕捉技术的东西，那这些是我们学校目前都有在做。那还有像生物艺术，
嗯，
那但因为这种领域实在是太广，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我每个领域都非常了解。
对，
那至于我自己，至少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是比较 focus 在虚拟实境这块，包含技术、
嗯，
包含它的应用，还有它的可能性的东西。嗯、所以是这、就是我在念清大的时候主要来做的事情。
读那个研究所之前会需要具备 coding 的能力吗？
其实他没有，
听起来还不用，
不用，不一定要，应该说看你自己。你如果做的事情需要写到 code， 那当然需要。那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写到 code， 或是你有能力跟其他人合作，
对，
那不一定啊。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跨领域的思考模式的话，你一定不可能一个人要做所有事情。
对对，
你更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跟其他人共
合作这件事情，
对，然后怎么沟通，你怎么去表述，让这个人或者是让一个工程师知道你到底要什么，这个是所谓跨领域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在申请那个硕士的研究所，就是研究所这个 program 之前，你也没有预期自己要会写程式？
我没有，但是我其实已经就是已经学完了、哦、然后而且我开学前啊，我就已经先去，等于我提早先去念了，就是我申请提早入学，然后我先去那个资工，清大资工那边把资料结构先补起来。
哇，真的假的？
但我就只是觉得反正我现在有时间，
好像需要，
我现在有时间、
哦、你有时间，
然后我就要，因为那时候那个 coding 已经学到差不多了，
对，
那时候001已经上完了嘛，然后自己也有在用一些东西，然后就觉得哎、欸，那好像我现在有时间，我先把资料结构补起来。而且同时因为资料结构清大他们是 C++ 上课，
对、哦、他们上 C++，
所以我就等于是边学 C++ 边上资料结构、所以我在正式开始前，其实我大概就把 C++ 跟资料结构都已经补起来、
哦、那时候有上101，
101是应该是在晚一点点才开始，
是在清大那个上完之后再上101跟后面
的201，对，清大应该对101是稍微晚一点、
哦、
因为中间后来就还是蛮忙，就是同时要念书嘛、哦、然后但我还是继续工作，
对，
所以就还蛮忙的。那101是我后来比较余韵一点的时候又再回去上了这样子、
哦、
对，所以001跟101之间就隔了比较久一点点。
嗯，那你当时来上 Stanco 的时候，你对于我们的课程有什么印象吗？
课程有什么印象？
或者是你在学程式之前、你对于程式与 coding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有期待或者是、
应该说我觉得跟我期待的蛮像的、
嗯、
就是就像我说的嘛，我过往已经在做所谓 programming 跟 programmer 这样子的角色，在我的工作域、虽然它还不是真实的写到所谓的程式语言，
对，
但是它的逻辑跟它的这些想法其实是很 match 的，尤其是当我真的学到了 Python 或是学到 C++ 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这样的逻辑是真的是一样的，
其实真的就是比较好上手的感觉吗？
对，我就觉得对对对，反而是很像是你以前大概知道了一个轮廓，然后但你现在是知道这个轮廓的骨架怎么画，然后你可以把这些骨架画得很清楚、然后你也知道为什么我要画这个骨架，有点像这种感觉、那我就觉得一直以来在上 Stanco 的时候，我都给我很强烈的这样的感觉，就是让我越来越可以把完整的架构想得很清楚、然后甚至是自己把它画出来的这种感觉、
那有什么，那你对于我们的课程有什么印象吗？001或101，
我想一下，有点久了。001就是，
或者是你对于 Stanco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整体的氛围。
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就是其实觉得一直给我一种感觉，或是整个组织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很自由。对，包含你们的上课方式嘛，那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的我的时间也是还蛮破碎的，
对
对
对，
就不管要念书还是要工作，
那感觉你想做的事情很多，
对，所以就是其实你们的自由对我来说也很好，但是这个自由、我觉得对大家来说也很好，就是你必须自己去安排你所有事情，
对，
而且你必须安排的很好，
对，
那所以我觉得你们给出了这样子的选项跟这样子的弹性是很重要的，那、某种程度就你不会觉得说、我是来上补习班这种，我就不会，就很像是如果假如人生是一直在上课好了，很像是我就是这个阶段选了某一堂选修课、而这堂选修课是我很想上的，而且是在我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很想上这堂选修课，对，那对啊，所以如果这整堂，因为 这整趟旅程就是人生的话，那就是 我在人生中选了一堂选修课，那我觉得很值得这样子，
好像是自己的自主性比较高，
对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安排的自己的决定权比较高，
对， 对，然后因为你们其实你们还是蛮严厉的，就包含
就什么作业那些，
对啊对啊，
考试，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像我 不会让我感觉以前像高中那样，
哦，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义务教育，
因为你今天来上，
大家都是自己选择进来的，
对，你今天来上这一课就是你自己的决定、
嗯、
然后你自己要腾出这些时间，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自律的人吗？
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算是，
在你想要追求的学习上面你是自律的，所以就即使有这些自由或什么，不会让你觉得你可以爱上不上，或是就作业爱写不写、
啊、
类似这样，
对啊对啊、
oh,
对，而且你竟然就花钱了，那你为什么？ 对啊，但当然有些人也许不是花自己的钱，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花自己的钱，而且你就是 想要学，所以你才花钱来嘛。
嗯，
对啊。
所以然后那时候，所以001101那时候上的时候过程中，你都还是在一边在读书。
对，
然后
也在工作了。对，
那时候在读书、工作跟上 Stanco 是。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是带着工作一起去读硕士。
对对对。
哦，
对。
然后做的事情，一个工作就是舞台，就灯光设计。
对。
然后读的东西是科技艺术，然后是在学 coding 这样子。
对。
那你那时候的，你那时候有慢慢得出你的某种目标吗？因为感觉同时这三条线同时在进行。
嗯，某种目标可能是到去年比较明确。
那你什么时候？你俩什么时候毕业的？你的硕士是什么时候毕业？
你说清大吗？
对啊对啊。
清大我其实还没毕业。
我、哦、还没毕业。
对，而且我不会今年
不會畢業。你没有打算？哦、
因为我会先出国。
对对。
对，那原则上清大差不多要三年。
OK。
对，那我今年其实就是算第二年的尾巴。
好。
对，所以变成我今年就是会先暂停，然后我就先出国。那等之后回台湾，我才会继续延续这样子。
然后你出国也是要读书，对不对？
对对 对, 對。
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要出国干嘛吗？
我等一下，我先想一下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你说
就是说感觉你人生在那一段时间，同时有三条线在走，一个是你原本的工作职涯，
对，
但你职涯中你要之外，你又在学习，你原本那个学习岗位是回应你原本的疑问，就是科技跟艺术这件事情，然后跟同时在学 coding，
对，
然后你这三件有让你有一个头。综合的一些想法，或得出一些新的想法吗？在你的
我觉得可以，对，可以回归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不管是这个领域啦，还是你要说未来的各种领域，
嗯，
现在的世界或是这种产业的组合，就是一直在滚动。我们没办法去界定某一种产业它永远会长这样，
对
这个。产业的整体它是会一直转动一直改变，整个世界也是、
嗯嗯、
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我刚刚说你怎么在这样子混合领域的底下去跟别人共作、
嗯、
你怎么去跟其他人沟通，那就算是单一领域，就像现在我跟你在讲话，我们俩完全不同领域，可是我要怎么很让你清楚的了解我的事情、
嗯、
那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一个过程嘛，
对，
所以我应该说我慢慢理解了我在追求这件事情，其实不见得说我一定要成为，我学 coding 但我不一定要成为工程师，
对，
我学 coding 但是我可以成为一个我可以跟工程师非常好沟通的人，
对，
那我只要能跟他非常好沟通，我一样可以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
所以重点还是你本身有一个你可能人生的想望或是你人生的目标，
对，
可是你不一定要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情，
没错，
你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情，
可是你需要具备一些可以沟通的能力，
你对，你需要很多沟通的能力，
对对对，
然后你要跟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共作，
嗯，
那你才有可能完成你人生想要做的事情，
对，
或是人生的探索，
嗯，就甚至是那些领域的人需要的技术，比如说 coding， 如果你要跟那个人合作的话，
对对对，
这是你目前的，那你人生的向往是什么？这问题好大，
对，这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聊人生的一个 podcast、
啊、你的向往是什么、如果说你有这个向往，
好，所以就是我觉得至少还是先回应一个我短至少是中短期的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刚一开始就说的，就是我对这样子的科技发展跟这样子未来世界是感到困惑的，对，所以我的向往就是我的确在过往的所谓的展演或是现场这件事情得到很多很真切或是很真实的感受能量或是一种感动、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时刻或是这种经验是很珍贵的，
对，
而且是我们人与生俱来本身就可以感受的事情，
对
对，或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很直接现场的这种很直接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向往就是我要怎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怎么在未来这样子的媒体界面底下，或是未来一直在发展的这种科技底下，
可能会越来越迈向不真实
这
件事情，
对，
虚拟
我怎么在这里面找到真实，
保留你原本的那些真实，
对，怎么找到真实，怎么找到所谓的、你在这样的虚拟里面怎么找到在场，就是我人会在场、我感受到在场这件事情、当然形式上也许真的是虚拟，但是你要怎么感受到在场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是我想要研究的啦、所以对啊，
你的短中期的目标是想要结合这样，
对对对，
所以就目前决定要先出国吗？
对，所以后来就是、大概2022年2023年然后到现在那就开始工作嘛，
对，
然后那同时也是还在想那究竟要不要出国，
对，
那大概是2022年2023年比较明确知道 就像我刚刚说，我比较明确知道 我这个角色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很应该可以知道说，哎，我有一个设计的背景，
对，
然后我也有一点技术的背景，那再来我现在有一些 coding 或是所谓科技领域数位相关的背景，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做，那我也可以去做一个类似工程师的角色，我也可以去做一个 designer 的角色，但是我好像更可以做的事情是我可以做一个整合的角色。
嗯，
那这个整合角色不管是所谓类似你可能说像 PM 一个公司的 PM 也是一篇整合型的角色，或者说我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市场，或者我可以创造一个需求，
嗯，
那等于说我自己去创造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嗯，
那因为 我 这几个领域我大概都了解的话，嗯，那我其实我就可以去发展这样子的案源或是商业的价值，
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对，那所以想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就知道我可能要念什么，
嗯，
对，所以我现在要去接下来我是要去 NYU，
嗯，
念他的，如果要说中文的话，它叫做整合设计媒体，所以
哇，
所以原则上来说，那它又是在 NYU 的工程学院底下，
哦，工程学院下面，
对，它是在工程学院底下的一个 MS 的一个 program，
嗯，
对，所以就是符合我的想要走的一条路，
对，
所以就是刚好有带到我的背景，那刚好他本身也是在做整合，
嗯，
当然整合这件事情我刚讲的比较是在商业层面的整合，
对对对对，
你是跟不同专家们整合嘛，
对，
可能有设计的专家，有技术专家，有工程专家，这是一种整合。另外一种整合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是你要怎么跟市场还有理论整合，
嗯，
市场会一直走，市场就是
就把你所学的再应用到这个市场上面，
对，然后或是你必须去反思，
嗯，
因为市场终究是会往前靠拢，
嗯，
所以市场只会一直往前走，往前 money，
资本
对，往资本走，
嗯，
所以但是这件事情会走到极端，那会很可怕嘛，所以我们终究还是得回头去反思理论的事情，就是这些科技究竟带给我们什么，
嗯，
它改变了我们什么，
嗯，
那哪些事情不应该被改变，
嗯，
哪些事情被破坏掉，
为什么你总是能在你想要，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切合你的 program 啊，不管是在清大或者是 NYU，
我觉得这个
这是怎么找到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就是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找到一个很切合的，就是当你这么走的时候你回头看你才会觉得他很切合我，在当下你可能不一定会觉得，
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慢慢走然后累积一些点然后你最后回头发现他是一条线的那种人，是不是？你不会先觉得你不
先，我觉得反而不是一条线，欸，对我来说更像是，嗯，我还蛮喜欢一个词叫拓扑，
嗯，
然后就很像是这样子，你把水这样子洒下去然后水会这样子
散开来，
它是没有，你不能期待它会往那边散，
对，
所以很像是我做的每一个这个叫什么，
嗯，
冒险，
嗯，
或是每个尝试都很像是滴了一滴水然后它就会这样散开来，
嗯，
然后你可能滴了不同滴水，嗯，然后只是你在某一个 moment 发现某些涟漪它碰到了，
哦，
有点像，所以说我不会说我是一条线了，因为一条线很像是我已经知道我未来在哪里，
好像只有单向的这样子，
对，或是我已经知道未来，嗯，但其实我不知道我未来在哪里，我知道 我想要尝试这件事情，
嗯，
然后当我把很多滴水洒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它形成了一个网状的东西，然后这个网状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嗯，对，
所以很难定，
这些全部都连在一起的感觉，
对，但是你要连在一起就变成你就是得慢慢的，
你现在先
花点时间，
对，你要先各种尝试，
对，你得先花点时间，
你当时的尝试你也可能也不知道会一定会有个什么什么结果，
对对对 对， 對，
但从现在往回看可能它有达到某种目标，就是可能现在有一些叫做事，就是你当下都不知道会怎样的，
对对对，有点像这样，
哇，好特别的一集哦！我想一下，我现在还有什么问题？那你的就是你对于你未来的发，你自己人生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规划吗？因为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你九月会出国，然后九月出国会读一个硕士，但你在清大也还有一个学位嘛，一个 program。
对，
那你会期待你可能五年后会是怎么样吗？还是你也没有这种期待？
欸，应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出国这件事情最重要，因为就是我没有很年轻了嘛，就我也不是，
因为你刚刚那边电梯说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很老了，我也会发现我们童年，
对，就是我也不是应届毕业生啊，
对，
那 对，所以说
对你来说不已经不是已经过那种一边读研究所一边生活一下探索一下，因为您探索完了嘛，
对，
探索一阵子。
念书本身当然很重要，但是念书本身却又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应该说去这一趟更重要，就是你去看到不一样的市场，
对，
你去认识不同样的市场的人们，
对，
然后或是甚至是跟你在做同样事情的人，他们怎么做事情的，
对，
所以对我来说是，所以这个就很像是我去了解他们的市场的文化。就是、
他们指的是美国还是
不一定是美国，因为那边你可能碰到各式各样的人，
这个世界的就是不同
人。 对你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感受这样的市场，或是当我在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嗯，
所以有点像是去扩散我原本的思维，然后 去那边得到一些可能不管是冲击或是得到一些新的灵感。对，所以更像是这样啦。那但当然上课也很重要，但是更我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那样子的状态。
嗯，
那我觉得纽约本身当然就是一个来自各方世界的人嘛，所以它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场域 来去探索这样的事情。
听起来是因为你已经投入蛮多时间在工作，跟就是你有发展出很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所以出国这件事情就变得更有目标嘛，或是你会很确定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是不是也因为你现在有自己的事业啊？
是是，对，因为就算出国，因为毕竟国外的生活费跟学费也不是开玩笑的嘛，所以就是。所以你总是还是得想一下，就是你
比较实际的，
对，而且你终究得花个两年嘛，
对，
所以你时间也是一个成本，你金钱也是一个成本，所以你究竟在这个成本之下你要达到什么事情。
嗯，
当然你不能说我就是要一二三，我这三件事情我都能达到，不会。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啦，这等于说我投资两年，
嗯，
所以等于说很像是在开启了下一段的探索。
对，
但我可能在投资我自己两年去再探索这样的可能性。
嗯，
那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也不用特别一定要怎么样，但就是我投资了，投资有赚有赔嘛，然后不是，或是短期内你可能看不到它有上扬，但是终究在某你的人生的某一刻它会带来一些事情。
嗯，
对。
然后你刚刚具体来说，就是你现在会期待比如说以虚拟 VR 这件事来说好，就是你会期待试试看可不可以把你原本讲的那个在场的感觉，就是那个然后跟这个结合这样子。
是
那你觉得需要你还需要做什么事情，或你还需要探索什么，你还需要学什么？那个结合是指的是说这个技术要更精进吗？还是要你需要再多做什么事情让那个虚拟的感觉更真实？
我觉得反而技术本身
还好，
不用再更精。你说我本身的技术吗？
或者是我不知道，就是这整个
应该说，我觉得科技本身它就是会一直往前推，
对，
所以它要怎么往前推，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
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往前前进，所以重点还是在厘清对于我来说，或是我所 care 的人们来说，
嗯，
所谓的感到真实是什么？所以先厘清这件事情。
嗯，
那当我厘清这件事情之后，我再去用我的方式去把这样的真实创造出来。那我要怎么创造，就可以来自可能是所谓的虚拟实境的一个界面，
嗯，
那或是它不一定是一个虚拟实境，它可能是一个混合实境的一个界面，也有可能，
嗯，
那或是它是一个混合了虚拟加线下展演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
哦，
所以它是各种
形式，新的模式吗？
对对，你有可能从这之中。从我们需求端 推过来之后，它也许是一个新的模式，
嗯，
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这会是你之后想要做的事吗？
对，
就是，
对
你的公司或是
我去念书的时候也会在做这件事情，
哦，
所以其实就同步的都在做了，
哦，
那公司本身当然还是因为就像我说的，公司或是商业本身还是以服务客人为导向，或是为了钱而导向，
赚钱，
所以他们本身不会跟你探讨这么多事情，啊。
对对 对
那他就是把一个东西好好做出来，
就看现在市场需要什么，怎样可以赚到钱。
对对，所以其实，但对我来说也不冲突了，
啊，
就同步嘛，同步进行嘛。那我只要时间嘎过来，或是就都可以继续做这样子。
嗯，就是刚刚提到你还有一间公司，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在你这个读一堆书之前
还
开
一
间
公司。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你的公司现在在做什么吗？
好。就是所以现在就像我刚刚说，现在做，这近几年做比较多就是关于虚拟实境方面的开发，或是所谓的整合这件事情。
对，
那刚好，那我可以顺便讲一下，就是
可以
大家知道，如果是有个叫惊喜制造的一间公司，那个去年开始就是做了一个演出，沉浸式演出叫做巴黎舞会。
嗯，
那巴黎舞会是从去年开始会一直演到今年的夏天。
这是你们跟惊喜制造的合作的？
对对对对，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以 VR 观众是戴着 VR 头盔，还有包含全身的动态捕捉的一个装置，进到这个场域里面，然后会有十个观众这样子。那十个观众是可以一起置身于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它是架空在巴黎的一个场景，对，所以你会跟着演员，然后十个观众一起去经历一趟旅程，然后那两个演员是 dancer， 就是他们会跳舞，所以你会跟着他们一起参与这趟巴黎舞会，然后经历不同的巴黎的场景，所以你同时会看到其他人，你也会看到舞者，那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跳舞，然后你是完全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很像是你跟表演者一起完成这个表演，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也是跟着你，假如你是跟着你朋友一起去，就是你们一起去参与了一趟旅程。
哦，
对对对，
你觉得你刚刚讲这个案子，它的那个展演的方式吗？或者说它的这个合作的形式有贴近于你想要的真实吗？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还好，但是其实但从那个观众们的反馈来说，蛮多人都还蛮有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那而且像这个演出啊，它不只是给我们所谓这些在追求科技的年轻人，不，它甚至也很适合小孩，然后同时它也适合长辈们，因为其实也有蛮多长辈们都揪团来，然后都超开心，然后甚至有爷爷奶奶来，然后就爷爷奶奶好像之前碰到一个是那个情人节，然后就是奶奶邀请爷爷一起来看，对，然后就是
一起跳舞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些事情都有在发生，然后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真实或是他们有没有在场，是他们要自己决定。就是我
对
我来说我还好，但是对他们来说，我觉得他们如果假如你跟你的情人或者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朋友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场域里面，你们共创了一段经验或是体验，其实对你们来说就是真实的。
对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我相信有些人觉得是很真实的。
那这一个你讲的这个反馈或这件事情，有回应到你当初的？怎么讲？就是你当初的期待吗？就是
我觉得还是有，因为虽然我个人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当我看到其他人有这样的感受，
对
我来说是有得到价值的。
哦，
对对，所以这不一样的追求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的确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有的，所以也会让我觉得好像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或是继续探索的可能性。对。对，
那你的公司还有在做什么？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
OK
的目标吗？
所以再来就是，应该说近几年应该还是比较 focus 在所谓这种虚拟实境、混合实境相关的这种案子上面。那当然还有我原本在做的灯光设计或是展演类型的设计类型，这个目前也都还是有在做，然后五六月也都还有不同类型的展演要处理这样子。对，所以
也都是跟灯光有关还是跟 VR 有关？
就是都有
对，
不同类型。对，那但因为我大概七月左右就会出国了，所以其实差不多就忙到六月底，这些案子就已经蛮
就要解，
时间就差不多。对对对对，
那
再来就看到时候去，如果在国外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如果也可以同时扩展一些市场或是扩展一些商业上的可能性，那我也是乐见其成，
不排斥这样子。
对对对，或甚至是我可以在那边接案子，但是我可以让台湾的这些，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人们，那不管是各个领域都有，所以也许我可以作为一个去国外
connect 的人，
对，或是开案子的人，但是把这样子的案子、这样的机会发给台湾的这些伙伴们来
当一个转介资源的角色，
对，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对，
那我觉得最后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 Stanco 吗？你没有来 Stanco 或是你没有学口，就是你人生可没有机会接触 coding 好了，你觉得你现在会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这个蛮难，这蛮难思考。但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接受，没有去学 code， 就代表我对这个东西有畏惧嘛？因为如果
为什么是畏惧？
因为如果我好奇它，那为什么不去学它？
所以你的意思
我会这样选，
你的假设是你一定会对他好奇吗？
我觉得我一定会对他好奇，然后一定会对他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如果你又不去探索它，那你就是畏惧嘛。
好，
你畏惧的可能性就是你害怕自己学不会，或者你会一直找借口说，哦，我没有时间。
对，
这都是有可能的嘛。所以那代表你人生态度就是畏惧。
对，
那如果你是畏惧，那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我可能会一直做着差不多的事情。
就是可能就当单纯的灯光设计
之类的。如果你要我回复你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回复。
那你人生有没有什么畏惧的事情？你应该说，所以你对 coding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畏惧过吗？
没有，
从来都没有，
就是好奇。
真的哦？
对。然后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
我也觉得蛮微妙的，就是我觉得我在学 coding 的过程一直有给我很像在高中上数学课的感觉。然后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数学的，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数学的，虽然后来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但就是对，但就是所以一直让我觉得去解题或是去把一个 bug 解掉的这个过程让我很有成就感，或是我很喜欢这样的过程。你可能花一整天五六个小时只解一个小小 bug， 但你也觉得哇，终于就是这个感觉我还蛮喜欢的。然后你好像真的可以创造一些东西的这种感觉。
所以可能对你来说接触这件事情并不会是恐怖的。
对对对，
所以也没有想过说不接触会怎么样。
对，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它完全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恐怖啦。应该说就是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是恐怖的，就像你这样说。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许你人生在做各种任何事情，你也是用各种逻辑在做事情嘛？
对，
他只是用了另外一种语言的方式在呈现
逻辑这件事情。
对啊，对
啊。好，我觉得我的问题好像差不多。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我今天没有 catch 到，然后你想要分享的吗？有吗？
嗯，好像也差不多。
差不多吗？
对。
好，那我们就这样哦。
OK。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留下五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拜拜。